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向你感恩。你是创造的神，你是供应的神，你是保护的神。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主日的早晨召集我们，使我们敬拜，在你的殿中重新得力。主，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安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你使用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求你带领我们，就像诗歌一样，是个发光的心，是来自你的光的心。我们所发光来自你，主啊，帮助我们做盐做光，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约书亚第四章的后半段，但是今天的经文会用到全约书亚第四章全部，所以我们还是先一起念约书亚书第四章，各位弟兄姐妹没有关系，跟我一起慢慢念。好，我们一起念。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那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尽都过去了，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吕便人、加的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河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日子，他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好，我先把今天的经文放到圣经里面约书亚书的位置，也就是它的上下文。那我们先开始看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是这个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可以告诉我们约书亚是谁。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是约书亚。那我们看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书亚的第三章第四章都在讲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第三章讲的是约旦河，就是以色列人怎么过约旦河的。那神怎么行神迹让他们走干地，这是第三章。那第四章呢，主要是在讲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在吉甲立了十二块石头。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重复的地方。是过两次还是怎么搞，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是这样子，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过约旦河的事情，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经文给困住。好，这是背景。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吉甲的十二块石头，那什么意思？那因为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代代相传，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吉甲的十二块石头，代代相传。那代代相传其实从经文里面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那我们要是知道立十二块石头是神吩咐约书亚做的，神的吩咐就是神的命令。好，那好，这就是在蓝色的地方第一节就讲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好，那我们再看看第四章刚刚我们念的第六到第七节，这些红色的地方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下面的红色，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是要当尽证据，要做永远的纪念，而且当我们的子孙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这就是代代相传。这就是说，那当然神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命令，神也告诉我们，顺服神命令的人是有福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这是神的命令，代代相传。那我们怎么，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思考，就是从三个角度来讲，就是问为什么代代相传，传什么，代代相传为什么要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怎么去传。好，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我们来思考代代相传传什么的，就是内容。其实刚刚我们读的，今天挑出来，一开始挑出来的经文，让大家念的，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回答跟子孙怎么讲，这是我们要传什么东西。而且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传的目的，在24节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我念给大家听，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当神祝福我们，当神带领我们克服困难的时候，其实神要我们做见证，那神也要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之后，要知道要过一个敬畏的子民。接下来，那在这个代代相传传什么的，那第一件事我想 在这个大标题下面，我想大家讨论的是传神的能力。刚刚经文已经讲传神，让万民知道啊，他是大能的神，传神的能力。所以12块石头是神大有能力的证据。那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来念第三章，他们就是说第三章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经文的叙述。那弟兄姐妹们，念约书亚书，其实我们来念第三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置身其中。如果你是约柜在前面带领你，我们来到了约旦河边，约柜还没踏进水的时候，滚滚的河流，波涛汹涌的河流。那来看看约柜踏进水上怎么过的，我们来念。所以我们用我们置身其中身历其境的感觉来念约书亚书第三章14到17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我们的感觉，那当第四章过了之后也是同样的，是神迹，神行奇妙的大事。当他们过了，在第四章18节的时候，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弟兄姐妹们，你们想到当如果我们想到这幅图画，神是行大能的神，神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为了我们他做了。当然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这是真的吗？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信神，其实圣经的知识的确是这样子，有一些是凭信心的，但是神也给我们了很多的证据让我们来信。当我们念福音书的时候，他都会讲，像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在以赛亚书就讲了，就预言了使徒约翰为耶稣开路，对不对？那耶稣上十字架也是以赛亚书的预言。那预言能够应验，很多的预言被应验，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被应验。那我们先讲以赛亚书，做事的神其实他也用科学来证明他是真神。死海古卷里面的以赛亚书几乎是整本书。当然当有很多现代的学者他们挑战耶稣，他们甚至于说耶稣是以赛亚书是耶稣来以后再写的，可是你考古学证明四海古卷的以赛亚书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是在耶稣降世以前写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另外我们亲身的经验，当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神答应的时候，没有我们自己在神心里面祷告神回答的时候，那这不是他不是神是谁吗？所以的确今天是神迹，我们要以信心去信，而且我们的信是真实的信，因为神已经让我们知道很多是可信的。好，那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拿掉以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当一个父子的对话，一个父母当小孩，当我们的子孙，这12块石头什么，如果这一段对话是在约旦河边滚滚长流上当中，你跟小孩说，当年我们过约旦河， 神的约柜在前面，使人使我们走干地过约旦河。想想对小孩的印象。好，这是借着这边我想跟大家这样分享。那当然神的子民负有神给的使命，我想讲借着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海阔天空了吗？过了约旦河是进了神应许地，进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海阔天空了吗？没有嘛，对不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四万个作战的军人走在前面，那像个大阅兵啊，那个图画，如果我们以图画来讲，那个图画像个大阅兵啊，不是吗？神的荣耀，他的军队，他的约柜在前面带领。所以那我们也知道进入迦南地有很多的外邦人，当时的外邦因为非常的败坏，所以神惩罚他们，所以神一把那块地交给要给应许地给亚伯拉罕。所以那是进去是要征战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我们有比较单纯吗？今天我们的环境有比较单纯吗？今天我们也有我们属灵征战。如果从代代相传来讲的话，今天我们的小孩也面临很多环境的诱惑，我们自己也面临很多环境的诱惑。如果我们不传给我们的小孩，不把神传给了我们的小孩，不管神教导传给我们的小孩，社会在他到学校，社会会教导他，社会会影响他，我们该不该教，我们该不该传，这非常明显的，我们该传，对不对？而且我们要用心去传，要留心我们自己小孩的状况，要留心他的环境，这样去传。好，这是这样讲。那讲传福音，那讲着发光的心，讲做言作证，在社会上，我们会吗？我们在同事上面，我们会敢说我们是基督徒吗？当人家要我们礼拜天去做活动的时候，你会说我要去聚会吗？当然，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大家都会。可是当诱惑来的时候，当不义的经济利益的时候，当人事的压力、人情压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好，我们有当天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神的能力，使我们的子孙能够刚强壮胆面对挑战。我们自己要刚强壮胆，我们要知道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才敢去做啊。平常我们都是喜欢安逸，对不对？那我们家里面的教啊，是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的瓦上霜。我们为什么要去惹那个麻烦？可是弟兄姐妹们，神的子民在神面前对社会有责任，不只对自己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对社会也有责任。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他是可靠的，我们才能传呐。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代代相传，或者是传福音，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讲一讲口号。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出去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希望我们从这一段来认识神是大能神，神是守约的神，是可靠的神。你当刚强壮胆。那我们看看，的确，神呼召，神在第一章第约书亚书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呼召约书亚去接续程序摩西的工作的时候，神也跟约书亚讲了这一段话，要他刚强壮胆。神讲了两次，你当刚强壮胆。第六节， 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一一来念，但是这是重点，这是神呼召的方式，这是耶稣要去做神的工作的方式，这也是今天我们该有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是诗歌朱万弟兄分享了，就是说那发光的心，那个是爸爸对小孩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在家里面都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这是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问我太太，我说这是我们女儿是在这边的教会，因为我们2000年搬来这里，她是在这边的教会学的，逐日学学的，还是在明尼苏达我们搬来这边学的？那是他在小学的时候，三四年前之前在明尼苏达，我刚受洗后，他在那个逐日学学到的。他就在家里面经常在讲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那其实这是如果我们教，其实会放在小孩的脑袋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好，那既然举了那个例子，就是说教会的教导，家里面的教导对小孩的影响，他就放在嘴巴里就朗朗上口。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他们当小时候背的就是这两个蓝色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们，当你遇到我们的环境，当你遇到约旦河的时候，神要你过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有没有帮助？有的。如果我们一直教导，一直见证神，一直经历神，凡事到神求，神会让我们的，神会坚定我们的信心，神也会让我们，我相信神，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而且他是大能的。他不是集体教我们的，他是亲自每一个人教我们的。神对教会整个群体，对他的子民整个群体有教导，有要求。但是大能的神也亲自在三更半夜，当我们在角落的时候，他也亲自的教导我们。这都是可以经历的。所以呢，我想说借着这个那诗篇，其实121篇它题目有一些经圣经里面题目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应该去做见证，传福音，面对属灵的征战。那我刚刚讲了，刚刚的例子已经讲了，这不是口号，也不是我们的概念，是我们要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抓住，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要不然你去传什么，我去传什么。好，传什么？第二个，传神的信使，他是守约的。那其实那神跟亚伯拉罕约书亚为什么要进去？那约走在前面，约抬约柜的祭司脚踏进约旦河，然后水变约旦河变干地，祭司跟约柜站在河中，以色列民走过去。那个约是什么意思？约就是放神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嘛，约柜就代表约嘛，所以他是神是信使的，他是守约的神，所以这是约柜。那而且约柜的角色是他是站在百姓的前头，对不对？所以约柜的角色其实蛮重要，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是守约的神，他在以色列人到约书亚那个世代，以色列的人进迦南地是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等等，我们会看神的应许。那神应许亚伯拉罕，我想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来深深的落实，不是口号说神是守约的神，让我们来落实神怎么样的守约。神有跟亚伯拉罕，神有跟约书亚立约吗？约书亚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 亚伯兰都死了，神跟亚伯兰立的约还有效吗？亚伯兰死了，神向他的儿子以撒显现，以撒死了，神向雅各显现，神呼召摩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过红海走干地，摩西也死了，但是神仍然守他的约，神呼召约书亚，还是带着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以色列民进入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那一块地。所以当我们这样思考以后，让我们知道神的信实，神的约，神在约上的信实，不是我们口号中讲的，让大家这样经过思考以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弟兄姐妹们，今天只是我们在那边听讲到，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领受的。不管是讲道，或者是主日学，或者是小组分享，只是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经，了解了神的心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灵修的时间。求神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我太太，我们的家，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有安静的时间跟神亲近，然后了解圣经，然后从圣经当中生命被改变。所以这一些也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如果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告诉世上的人神在亚伯拉罕约中的信实，也才能告诉人家神是可以信赖的，神是可靠的，可信的。好，因为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约，我们来看在哪里。我们讲约，其实约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就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蛮重要的。神给亚伯拉罕给七个应许，满满的应许。那当时的亚伯拉罕是神后来把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那好，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姐妹们，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什么样才是一个国？一个国家要土地，对不对？要人民，对不对？要有政府，要有一个权柄，对不对？我们来看看现在过红海，其实以色列人到埃及为奴400年，雅各的子孙进去的时候70多人，出来的时候超过100万的人，他们人口有了。那这一块地，这个国的土地，那地不就是现在要进去的迦南地吗？那权呢？是神的国度。其实那耶稣大卫的王朝，神应许他大卫的王朝会持续到永远，耶稣就是承接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是承接大卫的王朝。弟兄姐妹，这是从圣经有一点神学观念，我们来了解圣经。但是这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国。那这些国是，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万族是谁？只有亚伯拉罕，只有以色列人吗？当然有你有我嘛，这才叫万族。好，那立约 神在15章17节16节就这样，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这边立约就是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就是基尼人这些地，其实这不就是神应许他的地吗？神立约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到约书亚的世代说，我要，这是我应许给他列祖要你们进去的地。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守约不是只有跟亚伯拉罕守约，他的信实，他守约是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万族其实是我们约中有我有你，对不对？所以那你知道这个约并还没完全应验嘛？所以说神仍然在履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仍然会带领亚伯拉罕的子孙，带领你，带领我。那当然约柜神的同在啊。这边让我们看到了，这我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就我已经讲到了，对不对？应许那承受那地，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那神当然会同在啊。好，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我们要传给我们子孙的，是我们要传给世代的人的，社会的人的。我们是约中的子民，我们都可以信靠神。这是其实，所以神的教导虽然在约中有要求，虽然在约中要去打仗，要去攻取迦南地，虽然我们要传福音，虽然我们要面对道德败坏的社会，但是神这些教导其实它不是要求，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福音，这是神的祝福，当我们做到的时候。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我们为什么要代代相传，也就是代代相传的重要性。那我这边我取这个标题之下，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说这神要这个12块石头做永远的纪念。那第一点我们来看看，我们看看，当神施恩典回答了我们的祷告之后，我们就都好了吗？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忘记，对不对？我们要遇到诱惑的时候还会掉进去，对不对？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方法，并不会用神的方法来做事。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是，所以说我才说神的不完全。那当然是罪的影响。啊，那我们看从我们来看历史借镜，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这是过去的事。为什么还要讲？为什么还要代代相传？不就是要从历史学借镜吗？从先人看神的作为吗？不只是看神在自己身上作为，更要从先人看神的作为。我们要从历史上看神的带领，神他在救恩计划当中的怎么带领我们，看神的作为。所以历史的借鉴，以色列的列祖的历史，他们刚过了干地，我们不讲其他的历史，我们讲很简单，因为今天的经文其实很多的地方都连回去到过红海，所以那我们就讲说他们从埃及地走干，摩西带领他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走干地过红海，进了旷野。他们进了旷野，不就开始抱怨了吗？因为抱怨，因为不顺服， 神让他们在旷野40年。那我们看看过了约旦河的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开始，他们是征战的一片土地，对不对？到12章的时候，而且他们到开始在22章的时候，约书亚记他们在22章不就分土地了吗？真的应许慢慢的实验，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圣城都不在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都是历史的渐进。好，这是以色列的历史。那只有他们会犯错吗？刚刚这个已经讲，所以呢，刚刚这句话我刚刚已经讲了答案。神命令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以色列民在吉甲立12块石头做永远的纪念。所以在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看到经历了神的神迹，12块石头就在他们的旁边。结果呢，我刚刚讲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向历史学习？神要不要提醒？所以当然这就很简单了。当我们静下来思考这些，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了解，你看我们从，其实神是很好的老师。神给我们的很多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如果我们真心要去顺服的话，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方法。你看刚刚今天所念的经文，其实神不只要求立十二个石头，神也告诉他们，当你的子孙问，日后你的子孙问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回答。神也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记住他是大能的神。所以我们要过，要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要敬畏神。所以代代相传是必须的。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的。好，当然要避免错误，当然就是神的诫命了。神的话语其实如果在我们看诗篇119篇都是讲神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有时候也被叫称作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经常到圣经里面，经常灵修，其实被神的话语改变，被神的话语激励，被神的话语提醒，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认罪悔改，其实是需要的。所以说诗篇说，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弟兄姐妹，这是真的，经常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会去见面的。好，神的话语还有一段神的警告，箴言六章16到19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对不起，我帮大家把它用成这个简体字，但是有时候简体字我会忘了，所以念的不是很好。但是大家看到了，弟兄姐妹，这些话如果平常讲，其实是很难听的，对不对？但是其实神的，但是这也是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讲说训诫、诫命，其实是神的话语。诗篇我们大家很想听，但是神的话语也有这一段，这是。可是这一段话就是只有指责吗？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想，这段话很难听的话，其实是 It's convicting but life changing。当我们被这句话提醒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这是神的祝福啊。圣经经文里面到处都是福音啊，如果我们从这样讲的话，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传？我们要使世人知道创造的神 全地的神，我们要使世界的人知道神是创造的神，所以他是全地的主。今天我让大家看约书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其实约书亚书 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没有念，因为我不想制造困扰，但是这边可以解释，有机会解释就解释。其实约书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是结束约书亚书第四章，而且它是两个作用，结束约书亚书第四章，而且是第五章的开始。可是我会放进来的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神行大能行奇事，圣经讲是行奇事，对不对？那神行奇事，其实它不只要有两个功效，从分析的角度上就讲它两个功效，一个功效是要改变以色列人的生命，对以色列人有影响。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神行奇事有两个目的，所以我必须要把第五章第一节拿出来。他要让外邦人看到，我们来看看第五章第一节，他们要进去征战，所以神的作为让外邦人看到，心都化了。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所以说其实神的两个目的，他要让世人知道，他让世人知道耶和华的名，他让人知道耶和华是创造的神，是全地的主，全地都该敬畏他。所以弟兄姐妹，这我这边放地上，他说为什么？他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这个神的目的其实可以用在今天所讲的，前面所讲的传什么内容，你在讲为什么要传，都可以用在这边。那为什么要让外邦人知道？是要让外邦人知道神是大能的神。好，那当然刚刚那是那个例子，其实约书亚书第二章有一个我们很熟的例子，也不就是因为拉合听到摩西过红海的事情的时候，拉合认识了神吗？所以拉合才保护了两个摩西派去探迦南地的探子嘛，对不对？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十就他哦不念了。第二章第一节就是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探迦南地，他们要进去的迦南地。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当迦南地的人知道就要找这两个探子要去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到了拉合的住处，拉合把他藏在屋顶。那你看拉合为什么要把他们藏在屋顶？我们看看念了这段，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弟兄姐妹们，从这些，从第五章，所以神做事，神彰显他的能力，第一个要改变他子民的生命，第二个他要让世人知道他是神，更多的人被他所做的事情改变生命。神的作为是要给世人知道的， 那我们当基督徒不能藏起来啊，我们真的要像发光的心啊，要去做盐、做光、做见证啊。我们要知道神的作为，生命被神的作为改变的人是得祝福的，对不对？这是外邦人拉合的例子。那我也讲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传福音了。我们基督徒不是躲在教会里面而已，或者是躲在家里的。做盐做光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神的命令。感谢神，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代代相传，是我们能够思考这个责任。第三个，传约民的责任，为什么一定要传？因为这我们的责任就是我等等会讲说为什么是约民，跟神有约的子民。那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神。你看，过约旦河，以色列民的责任，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第十节就讲，以色列人照就照约书亚，所以这前面所讲的话 ，OK， 他们过约旦河，他们有没有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要按照神规定的，怎么规定怎么做啊？你刚过了约旦河走干地，那约书亚叫你回去的时候，你还敢回去吗？是你要回去吗？你知道水什么时候又会回来？但是他们回去了，去取了12块石头，代表全部的以色列人，代表全部的神的子民，必须要顺服啊。所以我们不念了，但是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过约旦河其实有神的子民的责任。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神是大能，要敬畏他，要顺服神。其实今天的经文大概，所以说我把它做结论的话，不就是信靠顺服吗？回去听听看那首信靠顺服的歌 Trust and Obey， 中英文都可以听，其实我蛮喜欢的。但是那个歌就不就是结晶，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神，他是可信的，他是大能的，他是守约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要顺服他。那神的要求，其实神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神执行他的，神履行他的约，但是约民在约里面是有责任的。感谢神，他用约这个例子，我们从社会不管哪一个角度来，都知道约的双方都有责任，不是吗？神不是最好的老师吗？好，我念给大家听。我想花点时间让他了解，因为约是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经里面神的子民，那大家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我念这个给大家听。出埃及记，我这边我用出埃及记19章到4到6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属神的人啊，说不是带来就把你放掉啊，我们是属神的人。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属神的人，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同样的，出埃及记20章第2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这是信息是什么？这信息是我们要单单属于神啊，我们要顺服他，我们也可以仰望他，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带他面前来。他是守约的，他是大能的，为什么要去想自己的方法？ 弟兄姊妹，养成一个习惯，遇到事情，不管在哪一个角落，人多人少，心里面先说，神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你帮助我。我不是，当然我受洗很久了，所以我现在开会是，我现在开会我就是要跟老板开会，我做神啊，你先要去开会，你就是神啊，跟我同在，帮助我。以前我不会，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是慢慢的越知道圣经，越知道神的心意，越知道神是大能的，越知道神是可能的，你就会养成习惯。所以我这样讲很简单，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们一样，我也不是一开始我就会了，我也不是说我受洗成了基督徒我就马上会了，也是几十年一二十年我才慢慢的才想知道，凡事问神，人前人后心里面就想一下，神啊帮助我，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单单属于神，凡事求神，凡事顺服神，用神的心意去做事情。那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这绿色的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今天的我们呢，不就是因着耶稣的恩典吗？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救恩，耶稣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想想这神在过去的信息在今天跟我们讲什么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被神改变很多的。好，这是我们讲了这个传什么，为什么要传，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传？21世纪的我们要怎么传？所以我们要先问问看，击打了12块石头在当今的基督徒身上有效吗？击打了12块石头在我们的身上有效吗？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有效吗？现在击打了12块石头不在了，对不对？今天没有约柜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些耶和华的子民就散了吗？我们就要被今天社会这种洪流给淹没了吗？被这么大的约旦河给淹没了吗？不是的，别忘了。当我们讲到纪念的话，这就是纪念啊，不是吧？神在我们的每个月在神牧师带领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在圣餐宝座前不再一再提醒我们吗？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弟兄姐妹们，对，今天没有十架，没有几架十二块石头。但是今天我们有复活的耶稣，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做啊，而且我们有圣灵可以靠啊，我们受洗神应许我们圣灵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次都说神啊帮助我，私下的讲到处都可以讲。所以神仍然在做事啊，弟兄姐妹们。神让约书亚带领他们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救恩，我们的福音，圣灵的同在，也在带领我们在世界上面对败坏的潮流啊。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大能的，让我们信靠，让我们顺服，因为他知道所有人的心思意念，而且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那怎么传？我们传圣经知识吗？或者是传生命？传老我的生命，还是传被这十二块石头改变的生命？那换句话讲，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传老我的生命，还是传因着福音而心意更新的生命？当然大家都知道，神的心意在圣约之下的子民的责任，我们要传被知识改变过的生命，传知道指甲的十二块石头之后，这是我们的知识，被这十二块石头改变过的生命。所以这不就是今天的目的吗？所以说我刚刚讲说这块木，这个24节其实是可以用在今天所有的内容当中。我们这样子做，也就是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包括我们自己。所以其实结束以前，今天的代代相传，就不就是生命的传承吗？我们平常所讲的生命传承，我们所知道的，当然是先传给自己。所以我才会问说，这十二块石头对我们有改变吗？我在问前十二先传的时候，怎么传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部分在讲怎么传的时候，所以我们先问自己有没有被这十二块石头改变。所以代代相传是生命传承，代代相传是传给自己，传给子孙，传给世人。啊，我要结束。我先做一个总结。我们用这个总结。其实我当然这是第三章第四章一起过约旦河，所以我把这个神在第五章第三章里面讲的话，我们来看看神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所以我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去传又被改变的生命去传，但是是神带领的传。因为你看从这个经文来讲，其实都是神在中间，神带领的，不是吗？我这些红色的字，所以我这段经文当然是整个过约旦河是第三章第四章一起，所以我们再从第三章第四章一起来看，其实神都在中间呐、啊。我们传福音不能没有神、啊、所以结论的话，在神带领下，在神带领下，这是列出这两段经文的重点，在神带领下，已被福音改变过的生命向世人传福音。好，我就结束啊！神的约，我们是约的子民，对不对？我们在约里面有责任，我们要信靠顺服神，因为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他是信实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使世人认识耶和华，才能够敬畏的生活。我们来看我们教会教导过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去教导，可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要去教导可以教导的人，这是世代，对不对？大家都讲世代，保罗写信带领提摩太，要提摩太去教导可以教导的人。好，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教会的教导，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去教导可以教导的人，怎么去确定可以教导的人？ 那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这是教会的教导，那我们在家里面呢，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小孩，要使我们的小孩能够教他的小孩，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使他能够教导他的小孩，让他的小孩能够去教导他的下一代世代。弟兄们，那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代代相传，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啊，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对不对？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我已经提过，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当我们知道我们小孩少部分的时间在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当我们知道他们的环境，其实弟兄姐妹，所以要去教导，而且去认定一个可以教导，要确定我们的小孩可以教导，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责任。但是神已在今天的话语教导我们了，求神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们，祝福所有的家庭，能够借着这一段经文祝福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能够在家做这一件事情。好，我的祝福我想讲一下，我祝福不是真心，是真心的祝福。因为一般人都会比来比去要干嘛干嘛，其实我们弟兄在教会里面不需要。我们要从神的丰盛的角度来祝福人。为什么？其实尤其这我讲是真的祝福是这样的。我在学校的时候经验，当刚我到美国念书的经验，其实我发现你成绩好的时候拿 A 的人他不喜欢你也拿 A。你就碰到这种同学。你拿 A 他拿 A 他知道你也拿 A 他不高兴。但是弟兄们不需要，神很丰盛的。你拿 A 别人也可以拿 A。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丰盛的，神会祝福所有的人，他是丰盛到一个程度，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我们可以奉献给教会，不是吗？所以这是真心的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求你用这段话语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包括孩子自己。主啊，也求你提醒我们，当我们生命被你改变的时候，我们向你感恩，以谦卑的心做盐做光做见证传福音。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